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有一间教会咧，就曾经玩咗一个嘅游戏。
有一家教会曾经玩了一个游戏。
咁游戏咧，首先就要大家揾到你个好朋友，就三四个人咧就成为一组。
游戏首先要大家找的一些好朋友，三四个人组成一组。
于是大家就很开心去找回自己的老友记，就坐在一起了。
于是大家很开心地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就坐在一起。
跟着负责人就要求，现在你们中间三四个人，就要是每一组都要请走其中一个人。
负责人就告诉他们，现在在你们一组人中间，你们要请走一个人。
你们就要开始决定了，要请走谁呢？
要决定 请走哪一个。
大家要讲道理，为什么是要你走而不叫他走呢？
大家要讲讲道理，为什么叫这个人走而不叫那个人走。
而被请的人又要用尽办法这样讲，为什么你们不应该赶我走
的。被请走的那个人又要用尽办法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要把我赶走。
跟着四个人当中就只剩下三个人一组了。
接下来的四个人当中就只剩下三个人。
咁负责人又再要求啦，嗱，你哋三个人当中又要请走一个人啦。
接下来三个人当中又要请走一个人。
咁于是大家就好疯狂咁样咧喺度讨论，我要边个走，边个唔好走。
于是大家都很疯狂地讨论啊，我要哪一个走，哪一个不用走。
咁嗰个被赶嘅又拼命去解释咧，你哋唔应该踢我走嘅。
啊，那个被请走的人又拼命地解释，你们不应该把我赶走。
游戏玩完之后，负责人就去访问啲弟兄姊妹。啊，这个游戏有咩感受啊？
游戏玩完之后呢，那个负责人就去访问他们，你们在这个游戏当中有什么感受呢？
咁咧，佢就访问到一个嘅姊妹嘅时候，那个姊妹就突然之间咧就大喊起嚟。
他访问到一个姐妹的时候，这个姐妹突然间就大哭起来。
咁咧就大家见到咁嘅情景，本来大家玩得好开心嘅，
大家看到这情景
都静晒落嚟啦。
本来就看玩得很开心的，突然间就静下来。
有人就递纸巾啦，
有人就递给他纸巾。
咁个姊妹咧就开声第一句就讲啦，
那个姐妹开口就说：，
呢个唔系一个游戏嚟噶，
这个并不是一个游戏，
呢个系我现实嘅情况，
这是我现实的情况。
我每一个星期孤孤单单咁一嚟到教会，
我每个星期孤孤单单地来到教会。
散会之后好想揾人倾下偈，
散会之后我很想找人跟我聊聊。
但每一次我都系孤孤单单咁样走嘅，
但每一次我都是孤孤单单地走。
我每一个星期主日就系玩紧今日嘅游戏，
我每一个主日就是玩着这样的一个游戏。
当离开教会的时候，看见有很多人很开心地聊天。
当离开教会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很开心地在谈话。
有些人就一起约吃饭。
一起有些人就一起约到哪里吃饭。
而我就好像每一个星期都是玩着被请离场的这个游戏。
而我呢，每个星期就好像玩着这个被请离场的这个游戏。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会不会呢？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呢。
会不会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呢？
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在玩着请人离场的一个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游戏。
每个礼拜我们都是在玩这个请人离场的这个一样的游戏呢。
我们在座的旁边的，坐在你隔离的左右，你认不认识他的？
坐在我们旁边的你的隔壁的朋友，你认识他们吗？
你望下你前边、后边，你认唔认识佢嘅咧？
你看看你的前后左右，你认识他们吗？
可能咧，我哋隔篱有人系带住好多重担翻到嚟教会。
可能我们隔壁的人啊，带着很多重担回到教会。
但系散会之后，佢又系带住好多嘅重担咁样离开。
但是散会之后，他们也是带着同样的重担离开。
教会不应该是这样的，
教会不应该是这样的。
那教会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
教会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同行互然，共建神家。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同行互然，共建神家。
我们需要藉着这个年题是反省的，
我们要接着这个连题来反省，
到底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一间怎样的教会呢？
到底一个合行生意心意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
我们刚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初期教会为我们做了一个模范。
我们刚才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给我们做了一个模范。
我们不妨呢是向他们学习一下。
我们不妨向他们学习一下。
小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就讲到呢，当会众听完彼得的信息之后呢，他们就觉得扎心。
在三十七节提到，当会众听了彼得的信息之后，他们就觉得扎心。
所谓扎心，其实就是说到他们知道自己有罪、认罪和悔改。
所谓扎心，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有罪、认罪和悔改。
上帝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蓝图，乃是从人为罪扎心、悔改、信耶稣开始的。
上帝改变世界的蓝图，乃是从人为罪扎心、真心悔改、信耶稣开始的。
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你 有没有这种为罪难过扎心的这些的经验的？
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种为罪难过扎心这种经历。
如果你曾经有这个经历，我恭喜你。
假如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我恭喜你。
因为经历扎心的人，他才会懂得谦卑地是承认自己一无是处。
因为经历过扎心的人，才会谦卑地承认自己是一无是处，
亦都自觉佢需要耶稣基督嘅救恩，
自觉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接受耶稣基督为佢预备嘅救恩，
接受耶稣基督为他预备的救恩。
一个为罪扎心嘅人，佢必然有一个嘅反应，就会问我应该要做啲乜嘢咧？
一个为罪扎心嘅人，他必然会有一个反问，就是我应当怎么行呢？
嗱，呢个就一个悔改嘅态度，
这就是一个悔改的态度。
因为福音嘅信息并唔系向住我哋嘅头脑咁样嚟到加多少少知识嘅。
因为福音并不是叫人头脑上加多一些知识，
福音嘅信息系对住人嘅心说话。
福音的信息乃是对着人的心说话，
再加上圣灵在人的心里头工作，人就自然会为罪来到去扎心。
再加上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工作，人就会为自己的罪而扎心。
当人有扎心的经历，他就会愿意有悔改的行动。
当人有扎心的经历，他就会有一个悔改的行动。
他们会问我应该要怎么做同罪恶断绝关系呢？
他就会问自己，他要怎么做才能跟罪恶断绝关系呢？
从此他就展开他的信仰的历程了。
从此他就展开他的信仰历程。
很奇妙的，这个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来的。
很奇妙的，这全是圣灵的工作。
曾经听过一个的见证，有一个人呢，他的朋友向他传福音。
曾经听过一个见证，他的朋友向他传福音。
他越听就越抗拒。
他越听得越抗拒，
因为个朋友成日同佢讲人有罪噶，咁佢越听就越嬲啦。
因为他的朋友提到，人是有罪的，他就越听越生气。
佢觉得自己冇罪啊嘛，
他觉得自己没有罪。
为咗要证明咧，佢唔单止系冇罪，仲系一个好善良嘅人，佢做咗一啲嘅行动啊。
为了要证明他自己不单止没有罪，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就做了一个行动。
佢预备咗一个嘅盒。又预备了一大堆的珍珠，
他为自己预备了一个盒子，还有预备了一大堆的珍珠。
他就跟自己说了，我是一个行为正直的人。
他就跟自己说，我是个行为正直的人。
我为了要记录，所以我要藉着这些珍珠去记录我自己的善行。
我就要借着这个珍珠来记录我自己的善行。
我每做一件善事，我就回家将一粒珍珠放在个盒里头。
他每做了一件善事，就把一粒珍珠放在那个盒子里。
咁啊，等啲珍珠咧就堆满咗成个盒之后咧，我就攞去俾我嘅朋友睇。
等呢个珍珠已经堆满了这个盒子，我就拿去给我的朋友看。
我要向佢证明我系一个冇罪嘅人。
我要向他证明我是个没有罪的人。
我一生装满嘅都系善行。
我一生装满的都是善行。
于是他每一日就系咁样按住自己做咗一啲嘅好嘢、好行为啦，即系日行一善咁样啦，咁就放一粒珍珠喺个盒度。
于是他就按照这样的想法，每天行一个善事，就把珍珠放进那个盒子里。
佢以此为荣，想到咧个盒咧就越嚟越多珍珠啦。
他以此为荣啊，想到很快这个盒子就装满珍珠了，
就嚟装满啦，
快要装满啦。
有一日佢唔小心。
有一天他不小心
就推倒了那盒珍珠，
他推倒了这个盒子，
所有的珍珠就倒出来，就 散晒喺地下上边，
所有的珍珠都倒出来了，散满一地。
佢即刻咧就搏命执啦，
他就拼命把他们拾起来。
但系佢执咗下嘅时候，突然间觉得好扎心。
他在捡拾这个珍珠时候，突然间觉得很扎心。
佢发觉原来所谓嘅善行系咁容易被推倒嘅。
他发觉原来所谓的善行，原来是那么容易被推倒的。
他内心好像有一把声音跟他说，
他内心好像有一把声音对他说，
你的善行只不过是一些虚伪的装饰来的，
你的所谓善行只不过是一些虚伪的装饰而已。
于是呢，他就找着他的基督徒朋友，
于是他就找到那个基督徒朋友，
再听清楚他讲的福音内容，
再听清楚他说什么福音的内容，
他就愿意决志信主了，
他就愿意决志信主了。
其实每一个人信主的故事都是很奇妙的，
其实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都是很奇妙的，
不过都有一个共同点，
不过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圣灵在人的心里头工作，
就是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工作，
叫你为罪来到去扎心，
叫你为罪而扎心。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四十二节，
我们再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的第四十二节。
这群基督徒他们不单止是认罪悔改，开展了他们的信仰之旅，
这群基督徒不单止认罪悔改，他们还开始了那个教会的生活。
他们在这个的教会生活里头到底有什么特征的呢？
他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到底有什么特征的呢？
圣经告诉我们，原来有四大特征的，
教会圣经告诉我们原来有四大的特征，
包括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即是学神的话语，彼此交接，有团契生活，擘饼，即是圣餐纪念主，还有祈祷生活。
包括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还有祈祷的生活。
你留意一下第一个特征，他们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你留意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恒心遵守教会的生活，
就是说参加聚会目的是等候聆听上帝的话语。
首先就是他们要参加聚会，目的就是要等候聆听神的话语。
你来到这里，你是准备要实践上帝的话语的。
你来到这里就是要准备实践神的话语。
昔日马丁路德带领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强调唯独圣经。
昔日马丁路德带领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强调唯独圣经。
即是神的话语就是教会的中心来的。
神的话语乃是教会的中心。
传道人要讲圣经。
传道人要讲圣经。
所以呢，自从马丁路德之后，教会的讲台呢是很重要的。
自从马丁路德之后，教会的讲台是很重要的。
讲到呢，基本上差不多要三十几四十分钟的。
讲到起码要三十多四十分钟。
传道人要讲圣经，
传道人要讲圣经，
回来教会的会众要听圣经，
回到教会的会众要听圣经。
教会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这里有上帝的话语。
教会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这里有上帝的话语。
即换句话，即使教会有很华丽的装修，
换句话说，即使教会有很华丽的装修，
我们有很漂亮的讲台，或者是科技上的添置，
我们有很漂亮的讲台，或者我们拥有那个科技上的一些添置，
但如果不是讲上帝的话语，这个地方就不是教会了。
但是假如不是宣讲神的话语的话，这个地方就不是教会了。
这个地方只不过是一个演讲厅，
这个地方只不过是个演讲厅而已。
我以前在香港呢，每一年呢在神学院都要教一科叫做牧养企划的。
我以前在香港每一年都要在神学院教一科叫做牧养企划。
这一科主要呢就是督导的同学呢在教会里头他们教圣经班或者是主日学的内容。
这一科主要是督导那些同学在教会里面教圣经班或者教主日学的内容。
同学们就是在学期初就要选一个课题，是准备回教会去教学的。
同学们在开学的时候就要先选一个课题， 准备回到自己的教会去教导。
咁佢哋教完个课程之后咧，就要翻嚟神学院个课室咧，就要示范教一次嘅。
他们教完这个课程之后呢，就要回到神学院来示范教学一次。
咁示范完咗咧，全班同学就可以一人一句咁俾评语嘅。
示范完了之后，就同学们就可以给他一个评语。
都几大压力噶喎。
这个压力也挺大的。
同学。给完评语之后呢，就轮到我这个老师呢就给评语了。
同学们给完评语之后，就轮到我这个当老师的来给评语了。
那当然课堂的目的就是要丰富每一个的神学生呢他的教学啦。
当然课堂的目的就是要丰富每一个同学他们的教学，
即包括是怎样演绎那段经文啊，还有一些的教学法啊，这样
包括怎样演绎一段经文以及他们的教学方法。
有一次咧，就有一个学生咧，就选择咗教《撒母耳记上》第一章。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选择教《撒母耳记上》第一章。
大家记唔记得《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系讲乜嘢啊？
大家记得《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是说什么的吗？
系讲撒母耳嘅妈妈哈拿嘅祈祷啊。
是讲撒母耳的妈妈哈拿的祷告。
咁咧，我呢个学生咧，到底佢教咗乜嘢咧？
这次我的学生他教了什么呢？
真系吓咗我一跳，
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我讲俾你哋听，佢教咗啲乜嘢？
我告诉你，他教了什么呢？
佢喺课堂上，佢话《撒母耳记》有两个主要人物。
他在课堂上说，他提到《撒母耳记》有两个主要的人物，
就系撒母耳同埋扫罗啦。
就是撒母耳跟扫罗，
咁都啱啊，系咪？
啊，这是对的。
佢吩咐。佢嘅学生即系佢喺教主日学嘅，即系佢嘅课堂啊，佢就话大家要记住哈拿生撒母耳。
他在课堂上就吩咐他的学生们要记住是哈拿生撒母耳。
仲要记住咩咧？
还要记住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扫罗系以色列第一个嘅君王。
还要记得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
咁我哋话系啱嘅。
我们说哎，对的。
佢继续就讲啦，嗱，哈拿生撒母耳，留心啊，生呢个字咧，广东话嘅谐音都系三。
他继续说，大家要记住哈拿生那个撒母耳的，留心哦，生这个字呢，广东话的谐音就是三。一二三的三，
我不知道国语听不听得明白我这个故事，不紧要啦。至于扫罗呢，是以色列第一个君王，那你要记住个一字咯。
至于扫罗呢，是以色列第一任的君王，
你要记住第一是个一，
你要记住这个一这个字。
所以大家就要记住三和一，
大家要记住三和一，
那你就会记得撒母耳记上呢总共。都想笑出撒母耳记上总共就有三十一章了。
那么大家都会记得撒母耳记上就是一共有三十一章了。
我真的 O 晒嘴，
我真是瞠目结舌，
全班同学都望住我，睇下我点样闹个学生。
全班的同学都看着我，看看我怎么骂这个学生。
看看你这个老师会怎样评他，
看看这位老师怎么评批评他。
你猜我怎样评他？
你猜猜我怎么批评他呢？
当然是散他了。
当然是骂他了。
我问你，整个圣经的课堂里头，你跟我玩数字游戏啊？
我问他，你整个圣经课堂上你在玩数字游戏吗？
我看不到你呢是讲上帝的话语。
我看不到你在讲上帝的话语。
他还驳我。
他还辩驳我。
不是啊，教会的老人家呢听得很开心啊。
不是啊，教会的老人家听得很开心啊。
以乐团会不会听得很开心？
以乐团契会不会听得很开心呢？
他们觉得说今次我们上堂没黑眼瞓。
他们还说我这一次上课我们没有打瞌睡啊。
我就问他，当人人都知道撒母耳记上有三十一章，对你和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啊？
我就反问他，我说当人人都知道撒母耳记上有三十一章的时候，对你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教会的老人家回主日学，学了一大堆广东话的谐音，又三又一，
教会的老人家上主日学啊，学会了一大堆的广东话的谐音，又三又一，一大堆的数字。
请问你原先定的主题是哈拿的祈祷， 同你刚才讲嘅内容有咩关系？
请问跟你原先定的主题哈拿的祷告，跟你刚才讲的有什么关系呢？
上帝透过哈拿的祷告向我们讲了什么信息啊？
上帝透过哈拿的祷告向我们讲了什么信息呢？
你完全都没有讲。
你完全没有讲。
你简直又离题又离谱。
你简直又离题又离谱。
我从来没试过教学生教到这么怒气。
我从来没有教学生教得那么生气的。
教会的特色是上帝，有这里有上帝的话。
教会的特色就是这里有上帝的话语。
教圣经的人，讲道的人，是要认真地来去学圣经的。
教圣经讲道的人都要认真地去学圣经，
也都要认真去教，
也要认真地去教，
不是玩游戏的。
不是玩游戏的，
玩游戏都只不过是帮我们去理解那段的经文而已。
玩游戏只不过是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一段经文而已。
听的人也都要心存一个敬畏的心来到去听到的。
听的人也要存敬畏的心去听到。
不是说听了就算了。
不是听完就算了。
你是要留心来去领受，去思想怎样应用在你的个人的生活里头。
你要留心去领受和思想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应用出来。
弟兄姊妹，我都是要问一下自己，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够不够尊重和领受上帝的话语呢？
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问自己，我够不够尊重领受上帝的话语呢？
每一次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是 要让上帝的话语改变我的生命的呢？
每一次回到教会，有没有准备好让上帝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呢？
如果你是重视每一个主日来听到的，你必然是会有好的准备的。
只要你重视每一次来到主日来听到的话，你必然会有好好的准备的。
并不是来到教会啊，好粗粗粗粗这样又迟大到这样坐低，这样就唱什么诗就跟着唱，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来到教会才准备自己的心乃是不是这样的。
你是要一早就要，甚至是早一晚你就要准备自己的了。
你应该是好好的准备自己，甚至就前一个晚上就要好好的准备自己的。
我呢由初信到今天我都是这样操练的。
我从初信到现在我都是这样操练的。
我做什么呢？就是首先我呢就没什么必要呢，星期六我都会呢是早一点睡的。
首先呢，假如没什么必要的话，星期六晚上我会早一点上床。
我预备讲章呢，通常我逼自己呢去到礼拜，最迟是礼拜四我就要写好篇讲章。
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通常我星期四就要准备好讲章了。
我好不喜欢听到讲员讲话，我昨晚开通宵写的这篇讲章。
我很不喜欢听到讲员说这是我昨天晚上开通宵写的。
其实预备信息是可以早一点的。
其实预备信息是可以早一点准备好的。
即是我们要早一点睡，礼拜六
星期六晚上我们应该早一点睡，
让主日来到的时候是有足够的精神去领受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星期天来到主的殿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精神去领受神的话语。
我也都会是在星期六我就会是挂好我星期日要穿的衣服。
通常我会星期六晚上我就要准备好星期天我要穿着的衣服。
你知道我们女士们当然要穿衣服的嘛。
你知道我们女士们要把衣服配搭一下的。
那就星期六去配搭咯。
我们就选星期六搭配好。
我也都会在我手袋里执好晒我出门口手机或者各样的装备要带回教会的，我就星期六都要执好的了。
我也会在星期六晚上就把我要带回教会的东西放好在我的包包里。
我从来都不喜欢是临出门口的时候才执这样执那样。
通常我不会出门之前才放东西在我的包包里的。
因为这样呢，人又会心又会乱，也都是会影响了出门口的时间，那就会迟大到的了。
因为这样做的话会影响到我的心很乱，而且呢可能会让我出门 之前呢我会有点忙乱又会迟到。
其实早一晚做好呢啲嘢唔系咁艰难嘅啫。
其实早一个晚上准备好，不是那么难，
系一种习惯嚟嘅，
是一种习惯而已。
每个主日嚟到教会里头，其实唔系同人打招呼，应该真系坐低安静祈祷。
其实每一个主日来到主的殿里面，我们应该安静下来来准备我们的心的。
因为我哋嚟到呢一度系准备自己聆听神嘅话语。
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准备自己来聆听神的话语。
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分享，佢去过一间教会讲道。
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他分享他到一个教会去讲道，
讲讲下道咧，佢听到咧啪啪声。
他在教会里面讲到中途的时候，都听到有些啪啪的声音。
原来有人喺度剪指甲。
原来有人在剪指甲。
你话呢个世界系咪真系咩人都有嘅？
你想想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什么人都会有的？
呢个人以为咧喺教会里头咧系当教会好似系睇紧街头演戏咁样。
原来这个人呢，在教会里面当作是在街头看演戏一样。
佢嚟到呢度系可以随随便便嘅。
他来到这里是可以随随便便的。
弟兄姊妹，头先你哋笑，你唔好笑人。
刚才大家笑，千万不要笑别人。
有阵时我哋苦心自问，我哋有冇事呢一个地方系神嘅殿呢？
我们要苦心自问，我们到底有没有把这个地方当作是神的殿呢？
我哋有冇尊重每一次嘅敬拜呢？
我们有没有尊重每一次的敬拜呢？
有冇心里头时时都去问天父，今日你要对我讲乜嘢说话呢？
有没有常常问天父，今天你要对我讲什么呢？
抑或咧讲完讲紧道，你又同隔篱嗰个倾偈？
是否讲员在讲道的时候，你就跟旁边的人在聊？
我们真的要彼此提醒。
我们真的要彼此提醒。
如果这里是神的殿，就是说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的。
假如这里是神的殿，就是说上帝在这里与我们同在。
神要向我们发声的时候，我们是不可以轻慢的。
神要向我们发声的时候，我们是轻慢不得的。
在第四十二节嗰度有提到另一个嘅特征，
在四十二节里面也有提到第二个特征，
就系咧彼此交接，即系要有团契生活。
就是彼此交接，就等于说是有团契的生活。
彼此交接咧，呢一个嘅希列文咧 ，koinonia 咧，可以译为咧系 fellowship 吓。
这个 koinonia 在希腊文里面，英文是翻作 fellowship。
就是 fellow in the ship，
就是 fellow in the ship，
即系话咧系同舟共济啦，彼此分担啦、分享啦，一个咁样嘅意思喺度。
就是同舟共济彼此分担、分享嘅意思。
即系好似经文咧，当我哋一路读落去嘅时候，读到第四十五节啦。
经文看下去，看到四十五节的时候，
就讲到咧，信嘅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很多人都不明白，以为呢他们不是好像在实践共产主义。
很多人不明白以为他们在这里实行共产主义，
因为他们真的将所有东西都拿晒出来分晒给各人。
因为他们真的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分贡献出来了，分给个人的。
其实呢，这个记载呢是很容易被误解的。
其实一段记载很容易被误解的。
直至到我们呢发现了死海古卷之后呢，我们才呢稍微解开这个凡物公用之谜。
直到我们发现死海古卷之后，我们才解开这个凡物公用之谜。
咁详细就唔讲啦，简单嚟讲就系呢一群嘅初期教会嘅信徒咧，佢哋效法紧当时一个咧称为昆兰社团嘅做法嚟噶。
详细的我就不说了，简单来说，这群信徒正在效法当时的一个称为昆兰社团的做法。
可以话咧，佢哋系受住佢哋自己当时犹太人嘅一啲文化背景影响。
可以说他们当时是受着当时一些犹太人文化的背景影响的。
而这种的做法呢，并不是基督教信仰的要求来的。
而这种做法并不是基督徒的信仰的要求。
事实上，使徒行传呢只是实践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事实上，使徒行传只实践了一次这样的情况。
之后咧，保罗咧就建立教会之后都冇咁样嘅要求嘅。
之后保罗建立的教会都没有这个要求了。
所以我哋话咧呢一节经文咧，嗰个重点唔系鼓励信徒实践共产。
所以这一节经文的重点不是要鼓励信徒实践共产，
反而个重点系要求信徒咧系视大家系同坐一条船。
反而重点在那个信徒是大家是同坐一条船，
我们有生命的交往，一起的同喜乐同担忧，
我们有生命的交往，同喜乐同担忧，
互相分享彼此关顾，
互相分享彼此关顾，
教会是必须发挥这种特色的，
教会是必须发挥这样的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支援系统，
这个特色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资源系统。
曾经听过一个见证，是在三藩市的一间教会那里的，
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在三藩市有一个教会，
教会附近呢就有一个老人家，
教会附近有一位老人家，
她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婆婆来的，
她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婆婆，
由于呢她有一个亲戚呢就自杀，她很伤心，
由于她有一个亲戚自杀了，她很伤心，
没多久呢她自己都患上了抑郁病，
不多久了她自己也患上那个抑郁症，
他的仔是医生来的，都劝他去看医生，
他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医生，也劝他去看医生，
但他又不肯去，
但是他却不肯去，
他就在心里头想，他有个孙呢将会三个礼拜后就结婚了，
他甚至心里想，我有一个孙三个星期之后他就结婚了，
等这个孙呢结了婚之后呢我就会自杀了，
等这个孙儿的婚礼办完了我就自杀了，
他偷偷地，在美国可以买枪，偷偷地就买了一支枪放在柜桶里头，
在美国是可以买枪的，他就偷偷地买了一支手枪就放在那个抽屉里，
他就想着等个孙婚礼之后他就会开枪自杀，
他就等着他的孙儿婚礼之后他就会开枪自杀了，
那他家就住近他的，就是住近一间教会，
他的家住附近呢有一个教会，
有一天他就经过教会门口，他就听到有人唱粤曲，
有一天他经过教会了，他听到教会里面传来唱粤曲的声音，
应该是粤曲诗歌啦，
应该是一个福音粤曲吧，
他就想了，哎，我经常都经过这间教会从来都没有入过去，
他就想我常常经过这个教会但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不如等我死之前呢都入去睇下啦。
不如在我死之前先去看一看吧。
咁嗰日聚会呢唱完诗之后呢牧师就站上讲台讲道啦。
那天呢那个崇拜完之后牧师就站在那个唱完诗之后牧师站在那个台上讲道。
咁牧师呢就一路讲呢就一路留意到呢个婆婆呢就喺度喊。
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老婆婆啦，一边听着一边哭。
讲完道之后牧师就走去问候他，
讲完道之后牧师就跑去问候他，
哇，一问候才知道原来他准备自杀，
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准备自杀，
牧师就向他传福音，
牧师就向他传福音，
鼓励他要靠耶稣是有盼望的，
鼓励他要靠耶稣是有盼望的，
婆婆就是这么单纯信了耶稣了，
这位老婆婆就那么单纯的就信了耶稣了，
她又肯听牧师的话呢就劝他呢就去看医生，他又去看了，
他又听那个牧师的劝导叫他去看医生，他就真的跑去看医生了，
之后呢教会也都组织了一个团队去关心这个婆婆，
之后教会也组织了一个团队轮流去关心这位老婆婆，
有些人就去陪她啦，
有些人就去陪伴她，
有些人就请她吃饭啦，
有些人去请她吃饭，
开始呢这个婆婆就发觉原来在教会里头她见到人间有情，
慢慢的这个老婆婆就发现原来人间有情，
后来呢她的抑郁病呢就好返好多了，
后来她的抑郁症就好了很多了，
她整个人都改变了，
她整个人都改变了，
她还跟着牧师去做探访，去医院探病，
她还跟着牧师去医院探访，
每逢遇到抑郁病人呢她就分享自己的见证，
每逢遇到那个抑郁症的病人她就向他们分享自己的见证，
因为他讲一句好过牧师讲一百句，
因为他讲一句就比牧师讲一百句还要有效，
藉着他的见证帮助了很多伤心的人，
借着他的见证帮助了很多伤心的人。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弟兄姐妹，你知道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呢？
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讲道有多精彩。
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那个讲道有多么精彩，
也都不是敬拜唱诗的时候多激昂，
也不是敬拜唱诗的时候有多么激昂，
乃是彼此交接，拥有一个好的支援系统，
乃是彼此交接，拥有一个好的支援系统。
我自己来英国大约是三年左右，
我来了英国大概三年左右吧。
我一来到就是回这间教会，
我一来到就是回到这个教会。
我感受到 MKCCC 是一间很温暖的教会，
我感受到 MKCCC 是一个很温暖的教会。
你觉得是不是？
你觉得是吗？
盼望这一种的团契，这种的彼此分享分担的这种的气氛，这团火我们是要继续燃烧下去的。
盼望这种团契呢，彼此分享分担互相扶持，这团火能够继续燃烧下去。
我们没时间继续讲下去的了，
我们没时间继续讲下去了。
教会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麦饼纪念主和祷告生活。
教会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掰饼祷告这种生活。
教会是需要有祈祷会的，
教会是需要有祈祷会的。
弟兄姊妹，请问如果我问你，教会各种的活动和聚会当中，哪个聚会是最少人参加的呢？
假如我问大家，教会所有的活动当中，哪一个活动是最少人参加的呢？
我想不用我给答案，你们很快都会估到了。
我想不用 我告诉你们答案，大家都可以猜到了。
祈祷会时时都是最弱的一环来的，
祈祷会常常都是最弱的一环。
请问是谁的责任呢？
请问是谁的责任呢？
我留下这个问题给你们，
我留下这个问题给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最后很特别的是，我们留意第42节的一个字，恒心这个字。
最后我想大家特别注意42节有一个字叫做恒心。
最近再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猛然发觉恒心这个字呢，原来原文是有献身的意思。
最近我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猛然发现恒心原文有献身的意思。
即当你读英文圣经，你才会找到原来是 devote to 献身这个意思。
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字原来是翻作 devote to，就是献身的意思。
换句话说，信徒过教会生活包括敬拜、讲道、祈祷、麦饼、团契，这些都不是一种精神寄托来的。
换句话讲信徒过教会的生活，敬拜听道祈祷掰饼团契等等，并不是一种精神寄托。
不是说回到来教会听了道了，稍微调教一下自己小修小补，一个态度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回到教会的稍微调教一下自己的生活就小修小补。不是的，
原来是要求我们是 devote to，
原来要求我们 devote to 献身，
是献身的，
是献身的。
有什么事情要在什么事情献身呢？
在什么事情上我们需要献身呢？
是要献身在这个圣经的教训里头，
要献身在圣经的教训里，
献身在彼此交接，
献身于彼此的交接，
献身在麦饼和祈祷的里头，
献身于掰饼互相祷告。
献身是形容一个人呢，他对那件事那种的忠诚和尽心竭力。
献身是形容一个人对那个事情的忠诚尽心竭力，
是瞓晒身去实践那个的真理，
是全心全意的去实践这个信仰。
过信仰生活必须是对自己有这个要求，我们才会有成长的。
过信仰生活必须对自己有要求，然后才有成长的。
所以盼望我们今天都藉着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互相勉励。
所以盼望大家今天借着这个经节我们互相劝勉。
当我们说我们是要投入教会生活了，
当我们说我们要投入教会的生活的时候，
我哋咧就试下咧系咁样读呢一节经文啦。
我们试试这样读这节经文吧。
圣经要求我哋系都献身于遵守使徒嘅教训，献身于彼此交接，献身于麦饼，献身于祈祷。
教圣经教导我们都献身于遵守使徒的教训，献身于彼此交接，献身于掰饼，献身于祈祷。
这个字就超越了恒心那么简单，
这个字就超越了恒心那么简单了。
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同祷告。
求主藉着今天的经文指引我们委身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要委身于教会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里头，我们都是被圣灵光照，
让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都是被圣灵所光照，
生命更新，
生命更新。
我们又被神的话语指引活出合你心意的样式，
我们又被圣灵指引活出合你心意的生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请准备我们的心灵，我们是预备领圣餐。
弟兄姐妹，请大家预备心灵，我们预备领圣餐。
我们一起在圣餐的桌前，我们先请敬拜队带我们一起来到去唱一首诗歌《何等恩典》。
在圣餐桌前，让敬拜队带领我们唱首《何等恩典》。
充满赞美，